这周啊看了一部特别好看的剧，
嗯，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啊，主角是一个单亲妈妈，她带着四个孩子跟一笔遗产，带领家人远赴这个希腊生活的故事。这是一部2016年的剧，
嗯，
然后已经拍了4季了。
嗯，C 老师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德雷尔一家，礼拜六那个我媳妇说要不要一起看这个剧，
嗯，
我说我要看《月光骑士》。后来他就用电视看这个德利尔一家，
嗯，
我在电脑上看《月光骑士》，
嗯，就是《月光骑士》挺好，
扰乱这个所谓什么大数据算法。
嗯，
我让他在查我的内容的时候，发现我操，怎么是两部剧？到底该分到哪儿？分到生活剧那类还是科幻剧那类？我操！
嗯，没有，咱们在这都算影视，人没分那么细，没分那么细。嗯，《
月光骑士》这个，所以在看之前吧，其实没抱太大希望哈。
嗯，
我们的这个，
嗯，
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漫威这个 MCU 可能又推出一个新的英雄哈，
嗯，
要可能要开启什么新的时间线，然后又如何讲述一个平凡的人是吧，获得超能力的故事哈。
嗯，
但就是看完之后，觉得还是挺出乎预料的哈。
是吗？
出其不意啊。
嗯，
而且这里边包含，我觉得包含了很多元素哈。
对，
有这个，打斗，首先来说打斗很好看，然后特效部分也是特别精彩。
嗯，
有大怪物，
有大怪物，最后个儿挺大。
还有萌萌的怪物，
萌萌的。嗯，这个
极度反差。
我看
院长给我们讲讲吧。
这么讲，这我也不是特熟，但是我自己反正最近是月光骑士了，每个月都光，现在这花钱花都给花没了，
花的
就花没了。
给我们介绍一下月光骑士。这月光骑士在 这个在
漫威漫画里边，
嗯，
啊，
没什么存在感吧？
就是比之前的某些还是有啊，之前的是在前边新推出的某些英雄，真的存在感，我除了打游戏的时候见着过，我都没在正经的任何大事件里见着过。月光骑士好歹还算有吧，但是他确实在大事件里边很少成为主角团的一员吧。咱不能说没有啊，这比如大家要举出哪个里边有，这是肯定是有，但是就是说并不是核心团队。不是说什么 X 战警团队、复联团队或者哪个，
他是西海岸复仇者。
对，你听这名字，哎，我记得好像没错吧？西海岸复仇者是鹰眼带队，鹰眼带队。
就好比说你是西城区梅西，
那我都不敢当。
那个人是朝阳区 C 罗，就这种感觉似的。
对对对对对，什么新元西里，这个什么吴彦祖的这。
但是这人挺厉害的哈，他这个能力挺厉害，他是神话里边这个，
嗯，
古埃及神话里边神，
对对对，
附身的那个，
对他这个就
是上身的。
啊，对，他是属于上身儿，他属于上身的，他就是特点就是也是脑子不太清醒，这也是他们的这个系列里边的一贯作风。一贯作风就是整个漫威漫画里边脑子不正常的人非常多，比如旺达
上哨兵
啊，对，哨兵，
嗯，
对吧，这个就是能力特强之后呢，就是就不知道怎么，哎，有时候我不明白他这设定其实特别有意思。我记得之前讲包括浩克就是一有点这个力什么力吧，他就马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我可以不负责。就我当时不知道，啊
哦，我明白他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他却没有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这时候突然明白这句话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更多的人就是有了能力之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
我得忘却责任，
怎
么忘却呢？
啊？
怎么
忘却？反正就是这个月光骑士的方法是说，他有好几个人格。啊，这个当然了，他这故事就是最后他还是有了点责任感。
嗯，
啊，这个他各个人格之间是有一定的斗争啊。这个这回这个戏拍的，反正我看啊，就是，
嗯，
反正也有不喜欢的啊，评分确实也没有那么高，但是，
嗯，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还，
这个分挺高的，
是这个还好吧，
8.1了
啊，就是又低了，昨儿看还8.2，
八点一了。他在那个海外的评分是仅次于那个洛基。
嗯，对对对，在海外
在这几个剧里边啊，就
这真是
这几个 MCU 的这个剧里边，他是仅次于洛基。
但是
旺达幻视没排上去，也让人很。
但是挺有意思的是，我其实真的好像看到了最近好多的这个直播的一些朋友们，
嗯，
这个都聊到这个剧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直播。
对，直播的好多，直播的游戏主播呀、什么的
哦哦，
都提到这个剧了，好像都看了。就是还
游戏，是不是现在游戏少了？
对，我觉得
游戏少
了。你又说出了真相，你
没什么游戏了。现在
不是不让随便播了，就
是、是吗？
啊，对，直播现在不能随便播嘛。对，得有版号嘛，直播需要版号了，所以大家可能也就开始聊聊剧吧。咱
可能以后那个游戏 UP 主就转成影视 UP 主。
对，我突然发现我们的竞争对手现在变成
改赛道了，
对，人改赛道了，而且
本来还想改赛道，聊聊人家那
边。对，我们还对，就是不一样，他说不能出现画面。
不是，咱这简单，咱这都不用上手玩，
对，
咱那个把眼睛睁开看就行了。
对，因为你不能出现画面嘛，所以人家聊，比如聊着聊着啪上一画面，可能也有一定的问题。人家就是也是直播的时候就聊嘛，然后就是
那咱以后可以就是咱直播的时候咱演
啊，对。然后他们就经常会讨论到说这里边到底这个月光骑士有多少个人格的问题、啊，其实这也是
仨吗？
是，就至少三个吧。我觉得这个还挺明显的，就是有好多人问我，就是上这个我们做节目之前，好多人问我，
舰长，我们讲讲月光骑士
有几个人格，反正就从电视剧看吧，就是最少三个。啊，最少
好像漫画里边说也是三个吧，
这几个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没
啊。
反正我好
漫画，那你想出几个出几个，
是人家嘛，
在漫画里边他算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角色吗？
还好吧，就大家都知道，就都知道有他。
他有没有跟主角团有什么
就少
互动事件？
相对比较少，就是真的不是一个太主角的一个团队的人，所以他现在在这个时间段出来嘛。
嗯，
你看之前的那些这个什么复联的这些主角团都已经出过了嘛，所以他现在开始挖掘新的这些角色嘛，月光骑士也算其中之一吧。
挺好，
嗯，挺好。而且主要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他跟那个埃及神话其实关联比较大。
嗯，
这个里边就等于是引入了整个埃及神话的那个神话体系。
对，而且这次还特别找了一个中东裔导演穆罕默德·迪亚比。
啊、哦，所以可能相对的话会跟他们的文化接近点儿，
对，
这个说不太好了，这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漫威有时候干这个事儿，我觉得有时候
人那片人可能都叫穆罕默德，
也这个，我觉得有些事儿也都不走脑
子。反正你看那个、这剧，反正选角，角色好像都有点中东意，
对，他是奔着这来的，
除了伊桑霍克，
就是那是反派嘛，
对啊，
白人男性必须是反派嘛，对，
那个奥斯卡伊萨克，他好像就有点那边的血统，
对，
之
前演的那个天启吧，好像是、
他是那谁，他是那个沙丘里边的那个，
对，
死了那个老父亲，
嗯，
穆阿迪布，
对，反正有感觉有点是。感觉是有点那边的这个血统吧，而且我觉得他比较逗的是，到最后大决战的时候，不是他那个媳妇儿也有超能力了嘛，然后穿的一看就是那个跟那个破坏神似的，就跟那个埃及的那个衣服似的，当然看着特别像那个上一部神奇女侠嘛，
对，特别我就想说特别像神奇女侠，
特别像神奇女侠，动作也像。
就是大翅膀、
神奇女侠二的时候神奇女侠也长大翅膀了，
本来是圣斗士嘛，
啊，跟圣斗士似的，这回他也长大翅膀，然后动作也特像，两个手在前头，对吧，然后就旁边有一个埃及小朋友不是说了句话吗，说啊你是埃及的超级英雄
yes
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但是很可惜他不是埃及的这个，他不是埃及的漫画啊，他也不是埃及的这个、
哎、你看这 MCU 从这个这两年开始，这些新角色加入，好像都往各个地区
对
神话的那个地方挖掘哈。
对，但是也都遭到了各个地区的一些反对、
抵制。
对，确实是，好像这个片好像是在、
这个、
也有在好像是在土耳其，好像在哪儿，反正在
抵制了他了，
那边也有些抵制。这个因为也说了一些特别不正确的话吧。
嗯、
然后
因为这个我看了这个国外的评分比国内低。
所以这个事儿很麻烦，其实这个事儿对于他们来讲很麻烦啊，就是这个
制作上来说我还挺喜欢的，挺爽的，
对对对，因为咱们不是埃及的这个受众群嘛，就是咱不是埃及人、
是
就看个热闹，他们那神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对吧，长成骷髅脑袋长成骷髅脑袋了，后来我也想了，咱这时候弄一太上老君出来，然后脑袋是一骷髅，咱可能也不干，
咱有这样的吗？
没有，
只有白骨精。
对呀、啊，但是他那里边不是给人那月神弄的一大骷髅脑袋，跟那造型有点像那什么，像那个黑死病时期的那个医生。
对对
啊，特别像那个嘛。
不是那个，这 这不是始祖鸟吗？
对呀、啊，就是，但是你骷髅头啊，那人实际人西这个古埃及神话里边，人家
我说始祖鸟、就是、
不长那样，
就始祖鸟的 logo，
但是人家古埃及神话里不长那样啊，不长那样，古埃及神话里
是他这个
只是有相似性，但是不长那样。你就这么想，如果说是咱拍一个咱们这儿的一太上老君出来是一骷髅头或者身上都是骨头，咱可能也觉得不合适嘛，对吧？
对，
所以就是不是咱们的，咱们就看看，这看个热闹，
看热闹，
对吧？这个，所以他我觉得他有时候会出现这问题，对吧？所以他尽量说也找了中东的一些导演呀、啊、什么的，但是咱也不知道人是不是说土生土长的人，还是说是这个什么埃及裔的美国人啊，还是
长得一样就像中东人，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就是长成
中东那片主要画的有点。
对，所以这事儿说也说不明白，也说不明白。因为再有一个不得不说啊，再有一个人家就算他是埃及人，埃及现在也不信这些了。埃及、
啊、不信这些、啊，
埃及现在早不信这些了。
对，所以他们不是这神，不是说现在我们的神力都衰弱了吗？
不信了，他们后来
信我们，我们都出不来了。
这不是埃及众神是吗？
对，他们后来信别的了嘛？他们好像是在公元600多年的时候，埃及就已经不相信这些了，
啊、他们就绿了。现在
对，就他们信仰其他的宗教了。所以确实是整个，但是所以这另一个好处就是说，这怎么说呢，也都无所谓，反正这也是一个没有人信的宗教了。对吧？这个
突然觉得有点可怜。
其实我觉得是这宗教里边好多事儿挺好玩的，我一会儿可以讲讲。咱可以先聊聊这剧看完了这一些感觉吧。
我觉得这个剧，我操，我觉得挺下成本的
啊。
他这六集下来，我觉得真不比一部电影的成本小啊。
对，这个肯定的，
这里边
制作还是比较大。
他这里边的这些东西都是。都一看是完全是为了一部剧做出来的，这个特效啊，这个模型啊什么的，这些电脑上，
而且就是以前的美剧什么的，头一集成本大
啊，
他为了吸引你，
你看
越做越抽
抽。你看那个去年的洛基啊什么也好，他基本上我觉得应该都是用的之前的那套工程文件，是吧？除了演员重新演完之后，那个场景什么，我感觉都是以前都见过的。大差不差。
对，这回主要得做
这
几个大神。
你看这里边的金字塔呀，
嗯、
什么那个
天空
法老的棺椁呀、
嗯，
是吧？这个还有场景啊，这些还有博物馆的很多素材、
嗯，
我觉得都是新的。
对对对，
都是新的。
那几个大神做的也都是新的呀，那大神
做的
还很不错。
对，那大神还有他取景，也都是明显是找了一个新地儿取的景。
他比较有意思，就是说这头一集感觉啊，还是就是不是大制作呢。
对，
都他妈漏到最后一集了，就不是漏到最后那个结尾了，第一集最后结尾了才出个变身。
我本来是跟我媳妇看德雷尔一家那个看的这剧，完了看到最后那片段的时候才重新又
从头看一遍，觉得还是值得从头看的。然后但是这个越往后这个就是这个效果越厉害，拉板了，尤其是到了最后一集的时候。就是这个，其实从哪集开始，就是好像第五集吧，还是第四集出那大河马的时候，那
河马
神一出来，其实河马神出来那集，就那集其实是有点出圈的，
对对对，
那集有点出圈，因为我是最近看的嘛，
我觉得他是把那个二次元的东西是吧，搬到跟真人这个互动起来的，
对，就是那集，而且本身
反差特别大，
本身那集也特别的那个震撼，是在于。剧情上边，
对，
因为之前演的就是这月光骑士，感觉自己是好像有点人格分裂，然后那个就出去好像是在阻止什么这个世界灭亡，折腾来折腾去，那集突然到结尾告诉你说这个全是在精神病院里发生的，然后他而且特意拍的全都能对应上，对吧？他就是他那个当英雄时候的媳妇儿啊，是他一病友，对吧？他那个平时睡觉的时候腿老给绑着，说怕自己梦游，就是因为自己人格分裂，出去当英雄怕梦游。结果到这个精神病院，发现是为了怕他跑，给他固定在轮椅上。结果发现所有东西都有对照。
我看到那集之后，我都想，我操，会不会导演之前玩了咱们呀？可能之前会不会前面之前那说那些事儿都是他那个
脑子里
想
啊？对呀、啊，就是当时
我当时都有点慌了，
有点慌了，真的。如果不知道这个片儿叫《月光骑士》，看到那儿肯定会觉得自己被骗了。
哦，
因为还好知道，
但是你是看过漫画人、啊、
对对对，他肯定他得最后得真是个月光骑士嘛，横不能真演完了说这东西是假的吧，所以就到那个时候大家就全都充满着疑惑，哟，这是真的是假的，这会不会是他真的，因为之前已经确定
了，但是你就出现大河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事儿可能更是假的，因为他神经病嘛。
那河马长太逗了
是吧，
不是，主要是那个声线跟那个脸部长相的反差，
对，
极度反差，
就是不是我哎，你是跟我想一样，我看的那河马我在想，我说这个配音是不是有点怪、
哎、那个河马 有点像你，就是、那个、
肚子是吗？
又
那你没看埃及的象形文字的那个原画，那跟我是一模一样。
嘿，就那个，
嘿，叫你们经理来。
反正那个大河马，这大河马
有反差的喜剧感
啊，因为你觉得他那声线跟他那嗓子配不上，
所以就这玩的就更梦幻了。
不是，所以人家，但是人家有一，我就说点细节啊，看的时候大家注意啊，他那耳朵，
嗯，
他一说话的时候那耳朵会扑棱，那河马耳朵会扑棱扑棱扑棱扑棱，
扇蚊子，
河马不就那样吗？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哎呦，我觉得太逗了，那就跟他声线很合适了啊，很合适了，幸亏没演河马拉屎。哎，你知道现实河马拉屎是这个动物界这个屎王吗？
嗯，
是
他的，他拉屎的时候，那个尾巴会像电风扇一样，把他的屎全部给打散在
打碎，
打碎，
就是你们家那个打那个马桶啊，
喷出来，特别厉害。大家有兴趣可以搜搜河马拉屎，特别刺激啊，跟电风扇的往外卷，把屎都
施
肥的，
干嘛要打碎啊？
好像为了防止就是别人知道他气味，就跟猫埋似的，他没法埋在水里，把东西搅散了，然后就冲水冲走了，就是。
就是你们家那个
冲水马桶，
搅屎，搅屎马桶、啊。
这个搅屎马桶是一个仿生学，仿的是河马拉屎，
仿生学。
说没错吧？算仿生学吧。那河马出来的时候也很震撼，本身大家都在疑惑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然后更震撼还在后边呢，他把这门一推开，
我操，
那
是那真是
这个
大场景，大场面了。
这个黄泉沙海
啊，大场面，
那、
这个瀚海行舟嘛，这个大沙漠里一艘船过来，这种，哎呀，我觉得效果挺好，
挺震撼的。
到最后一集更刺激，
他还做了一个那个什么阿努比斯之门，什么奥西里斯之门，
啊、对，
奥西里斯，
这都是新素材啊！
啊，对，
我说难得在这个
也没准，哎，
难得在漫威的这个衍生剧里边看到这个原生素材，我觉得就为了这些工程文件，还得就得再拍第二季，
没准是从众那个美国众神那儿借来的
啊！对，
现在
还有木乃伊，
对吧？现在我了解了，
我觉得他那个
我跟我有朋友那个做这个，我就了解过了。他说，你每拍完一个东西，这些3D 文件都最后形成是一个资产
啊，
就是走账的时候，这东西就都是资产了。因为确实你以后拍摄的时候可以反复利用，它确实会成为一个资产。
这我觉得它里边探墓的一场戏，也挺、做的也挺好的
啊。对对对，
就是、看着看着，感觉真的是看到一个那个这个埃及鬼吹灯的感觉哈。
对对，埃及鬼吹灯，
这个、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对，最后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就谜题揭开之后，大妖怪终于召唤出来，还最后还变大个了，真是两个巨兽。
我觉得他那个变大个完全是为了这个视觉这个冲击力哈，
对，为视觉冲击力。
已经就是长得比那个那个长得比那个吉萨金字塔都高，
对，然后在埃及里边打，这个还挺视觉上还挺刺激的、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电视剧哈。
对，这个挺好看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大家看看吧，就故事比较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角月光骑士吧。
对，比较简单，他就是一个原来算是一个雇佣兵吧，然后他在那个这个一场这个战斗当中快死了，然后临死的时候像这个就是他正好是在这个孔苏的这个庙里，对吧，孔苏，其实主要一会儿给你讲讲这个孔苏是怎么回事，这个埃及的一个大神孔苏的这个庙里，
他之前都是那个狗头神，咱们知道比较多。
对对对，
阿努比斯是知名度比较高的，
但是阿努比斯应该是埃及知名度
最高的，
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
但是实际上，人家还有什么伊西斯、
实际还是很多的。就一会儿给你讲讲。然后他这故事里边，就是他这个漫画里边，就是他这个电视剧里边，就是他在这块向孔苏这个孔苏邀请他说，你可以成为我的这个替身儿，你可以成为我你可以让我上身，
你可以成为我的阿凡达
啊，我可以上身上你的身，然后这个也不叫上身了，其实不算上身，
赐予你力量，
是赐予你力量，然后但是你要替我办事儿，因为我是月亮神，
我给你能力，你能变强，
对，但你得替我办事儿，我是月亮神，我要保护这个夜间行走的这些旅人、旅者。
他说好几次是为了保护夜间的旅人，
对，因为他有他的使命嘛，就是他的使命。
他使命是什么？
就保护夜间的人啊。这个故事里边这么说的
啊，还是一个好神。
在这个故事里边算一个相对好的神，
啊、
在这个故事里
亦正亦邪，
对对对，在这个故事里算一个相对好的神了。然后呢，但是这个月光骑士这个人就等于这个，因为也快死了嘛，但是答应他就可以活下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答应了。但是没想到答应他之后呢，就是他行使的这些事儿呢，就有的有点狠啊，这个他不走程序正义。当然了，一个埃及神也不太可能考虑这个。是不是要走美国的司法？这个确实也听着也不合逻辑嘛，
是
吧？所以这埃及神就按自己的逻辑干，所以导致他呢，这个就是也是这个杀了不少人吧。这个电视剧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呀？他切入角度特别逗，
嗯，
他没有以这个月光骑士本人的这个原人格切入。
就是包括他不是正常的一个叙事方式，
对，
不是一个正叙，告诉你他怎么成为。
但是后来慢慢发现，他切入的时候切的是那个，就是这个月光骑士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精神的这人格分裂，
对，
他本身
人格
分裂，
多重人格，
而且其中有一个人格呢是不知道有其他人格的，
嗯，
这个人格呢是一个比较热爱埃及文化，
嗯。
没有他热爱，
比较热爱神话，
啊，对，比较热爱神话。我确实喜欢看神话，
是吧？爱看神话书，自己把自己家的鞋柜都改成书柜。
确实他是这么一设定，
也
是
一个人住，
一个人住没什么钱，然后那个屋里边所有的柜子全都装上了埃及的书，
对，
然后那个给自己绑在床上，然后这床慢慢
撒。你那儿之前不是有一手铐我的床上？
有点像，他那手铐一看，我
把那媳妇带家里，媳妇都傻了，你这家里都玩什么呀？
对对对，后来他媳妇去他这小屋了，后来他说：“哎，你是一人住吗？你怎么床上还有这个小手铐啊？脚铐、小脚铐什么意思？我拴我自己的，我怕晚上我出去瞎走，我也老晚上出去是吧？
你不是也是
老
讲谁是我？
你可能那么那个晚上出去的时候是你第二人格。
别再说了，你回头我也屋里撒上，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也看有没有脚印。
你不是撒上点图钉之类的？”
一边扎死我，这什么就是它切入点特别，就是这个剧好看，
嗯，
好看在它这个切入点不一样，
嗯，
因为你原漫画肯定就不是这样，就是它这个切入点就是切入到一个造出来的人格，这个人格不是他的本人格，
嗯，
后来讲了这人格怎么造出来的，是因为这个主人格叫马克嘛，这主人格他实际上是这个儿时啊这个。误伤了自己的兄弟，
都不是误伤了，其实跟他也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他的兄弟非得跟他一块出去玩
啊，这我特理解。
然后两个人啊，你特理解
他童年的时候，
对对，因为什么呀？小的时候我差点给 C 老师弄死
啊，你说说，
我还有这事儿呢，我
说说，
是磕着脑袋了吧？那次，
不是，是就是刚学蹬自行车。刚学蹬自行车的时候，我大概也就是个
你说我蹬着，你拿手插到那个轮
圈
里，
没有，就是他也要蹬。他也要骑，因为他比我小几岁嘛。我上面哥哥都跟我差不多大，我们都骑自行车，然后他也要跟着骑。但是家长就说那就跟着骑，但你别出胡同。
我带着你，然后我蹬起来之后，我说刹车，你就赶紧手指头穿到那个轱辘里。
没有这个，就是他就骑着车跟我一块儿在胡同里骑。那会儿小孩就爱冒险嘛，骑着骑着就骑出去了，骑出这胡同了，就在这个德尔门那大街上骑。我记得特清楚，德尔门那大街，那会儿他才三五岁吧，个儿特小，骑特小的自行车跟那蹬。他学车学比较早，后边来了一辆55路大公共汽车，就是他那身高，车是看不见他。
哦，然后呢？
然后我把车停了，
他把那个他把
公交车停了，
他把公共汽车撞了，
对，差点给他顶了。这真的挺危险的，
平行宇宙，
他
完全没有意思，
他记不住了，他
没有，那没有那个危险，
哪个？
就是你骑车，你让他给刹车的危险，
那是坏，所以他这个原其实这一样，他也是他出去玩，他弟弟说跟着你一块儿去玩，但是哥哥没想到，就是说我身高马大的了，已经我出去玩没危险，但是这些对于弟弟是有危险，因为这里边原其实岁数也不大，也就是六七岁嘛，他弟弟比他小，矮一头，结果出去他妈掉水坑里淹死了。
他哥就是量的那个水墨肯定到我脖子这儿，
你下来估计就到你脑门，
即使下雨也就没我脖子这儿，因为我试过，
对，没想到他弟弟比他矮一头，对吧？我就想大公交车能看见我，但是没想到 C 老师个那么矮，看不见 C 老师。
你那会儿你8岁的时候长1.8米了已经，
我8岁的时候其实是挺高的了， 那个
完全没意识，我还在回忆这段历史。
你记不？你不知道，因为他是那个车在你后头，你没看见那个车，就给我吓着了。
我以为是先给我撞上去，
没撞着你，
失忆了呢。
没撞着你，没撞着你，但是马上就撞着你了，马上撞着你了。我赶紧冲那司机比划停，司机人停了，但是确实吓了一跳。
那时候
你要停，轱辘上还一孩子呢。
因为我在前头骑，我就幸亏回，我就特担心，如果我没回头，车就把你撵着了。
妈呀！
我救过你一命，知道吗？所以他那个游行骑士就是没照顾自己弟弟，给弟弟淹死了。
但是这个造成的影响，并不是对于他这个自身的这个人格分裂出来，而是他这个妈妈在家其实就一直就你想这个你的责任害死了这个孩子，这妈妈就一直心里这么念的，包括他的生日什么的也不会给他过生日了。
对
你生日就是你就是你弟忌日，
他妈
他妈就像和平使者的爸爸。
啊，
他妈就是
他妈应该跟和平使
他
爸爸结婚，
他妈应该不这个主角应该不是他妈亲生的，
也不是也能理解吧，也能理解吧。这个
反正就是一直就是基本上看不上嘛，这家
就不高兴了，家就破裂了，所以他在他妈妈就会
生俩干嘛？这剧是不是在反向输出？不要生俩，
嗯，
生一个够了。
但是那爸说了，咱还有一个呢，是吧？
这么
你话都两头让
你 他爸就是说生一个废一个够用，
他妈打他，
嗯，
他妈是一打他，
打他
很这个生气嘛，然后就很暴力的打他，
精神上虐待，
对，真是动皮带抽了，
对，
动皮带抽了，这个里边演到了，这个一下让他人格就分裂了，他就分裂出了一个特别乖巧的人格，
嗯，
啊、叫什么史蒂芬，
就是，而且这个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个幻想吧，就是因为以前他妈妈其实就是在他这个出事之前，他妈还是挺就是慈祥或者说是挺慈爱的那么一个母亲，对他也挺好，对他弟弟也挺好，所以他其实分裂出来的这个人格呢，就一直相信自己的妈妈
对
他特别好，
嗯，他还相信他妈没变。
啊，没变，
嗯，
而且还相信他妈妈。后来还有什么？相信他妈妈没死。
对，所以他妈后来去世了。
啊，就是，但是他这个分裂的人格，就是这些东西就全都抛弃了。就是我不认为这样。
对，就是后边有演到他去参加他妈葬礼，因为他妈跟他妈关系长期不好，也不进入这个葬礼现场。他爸爸跟他招手让他进来，他就在那块不进来。但是他知道他妈去世了，他其实也很伤心。然后，但是等于他妈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原谅他，实际就心里这个心结会特别大。就在那一刻，他那个史蒂芬那个人格又出现了，然后出现之后就打电话说妈妈你好这那的，就是但实际那边没有人接嘛，
对，
就是他完全幻想出一个新人格来代替他原有这个人格的，
这也是看到后来几集才知道，原来第一集他妈就没有他妈，
对，第一集他还打电话跟他妈聊呢，对吧，实际都没有，
实际上那电话都是空的应该，
对吧，实际他很厉害的是在于他从这个人格切入的，所以这个人格就一直他的感觉是什么，说哎我怎么老夜里边出去，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还有老干些奇怪的事儿，
而且经常出现的都不是在这个自己家这个附近的街道，
对对对，
离得巨老远，
对，一睁眼，
哎，我看那个，我看那个网友不爱喷吗？
嗯、
喷这一块、
嗯、
说这剧他妈的漏洞太多了，嗯、他妈明明死了，为什么第一集他还给他妈打电话？
没看懂好多人吗？是幻想出来的呀，人格分裂了。
不行，对于那些网友来说，就是他妈漏洞
啊、
哦！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哎呀。
这个反正就是这意思吧，他是这意思，因为他幻想出人格，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对，
这个人格甚至自己有很多幻想，对吧，所以其实后来就开始就一直在焦灼，就是一直在让我们就是不确定的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知道他是月光骑士，所以我知道他里边一定有大妖怪，一定是超级英雄、
嗯、
如果他没有这个名，其实这个剧可能会更上一个水平，因为前边会真的很迷惑，就是说他第一集变成月光骑士打了大怪兽了，
嗯，
第二集的时候他让人调监控，没有，就只有他自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屋里折腾，这个时候你又知道他有人格分裂，然后你只能够就是可能真的会指向他在幻想他成为一名超级英雄，
嗯，
对吧，就是所有的指向其实开始都在这么指向他幻想他是成为超级英雄、
嗯、
他有另一个人格，那个人格干点
别的事、哎、他们那个博物馆不是一同事想约他吗、
啊、对对对，
是不是
啊，说吃牛排去，结果第二天去了，
那应该不是他这个人格跟人那交往的吧，
那就说不好了，
马克那个人格，
那也没准还有一个，
对，还有一个吗，
实际最后三个人格嘛，最后发现才有第三个人格，
对，
这个而且第三个人格也挺逗，他中间就已经开始一直在漏，就是 两个人格，一个是这个幻想出来的人格，我们一直认为是主视角，就是主角的这个史蒂芬这个人格，因为这个人格是一上来就是以他为形象出现，
对，
而且也特别像是一个就是超级英雄该有的样子，
就是怂逼，
对吧？
然后突然获得神力，
对吧？特别像
自己还不会运用这个能力，
特别像，哎，特别像这个，
得有人教，
特别像这个，特别像这，所以觉得他肯定是主角，
嗯，
这后来发现他不是，他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人格，主角。是一个就是一直是个硬汉，还他妈有媳妇儿，然后还他妈是特工似的这种，还当过雇佣兵这那的啊，合着这个软弱的人格是幻想出来的，所以他就是一个软弱人格和一个强硬人格，结果在过程中其实一直在漏一个点，就是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人格，
这俩人格经常有这个是你干的吗？不是，
对，这俩人格经常争，这事儿是不是你干？你怎么干这么混蛋的事儿？你
对呀、
啊，你这个就是你他妈就是一个混蛋。那混蛋就说不是我干的呀，
我干的也没这么混蛋、啊，
对，我也没干这么混蛋，这明明是你干的呀，你他妈假装特别弱逼，实际你最混蛋，对吧？其实就是那会儿就慢慢在透，可能有第三个人格，然后那个中间还就是他们最后进入就是。他最后是为这个孔苏，就是这个月亮埃及的月亮神，为这个孔苏去这个阻止，阻止什么呀？阻止另一个埃及邪神的复活，叫
哈米尔，哈米尔，
阿米特
啊、
哦，
阿米特
在阻止这个阿米特的复活、哦、发生大战，然后这个
看串了，
这阿米特就是
布雷尔之家，
这阿米特其实就是那个阿努比斯的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工作伙伴、
哦。我这个周末又接触了好多那个外国名字，我现在有点串，哈米特、史蒂文，
阿米特、
杰克，
对，
孔苏，还有那个布雷尔之家。
真是没少看的、
哎、我是两部剧同时看的
串着看的、
这个就是为了阻止这阿米特复活，
对
啊，就这么个事儿。当然这边说到了，他们就去找了这些埃及各个大神，因为说这孔苏这个神不是特别不入流，
哎，不就上不了厅堂
啊，不入流，他厉不厉害先搁一边，就是大家不带他玩，
为什么不带他玩、
啊、这个一会儿可以讲一下，
排名上也排不上他、
啊、对，就是反正现在就是说这几大主神里没他、
嗯、
他被轰走了，被驱逐了、嗯、然后最后还去找几大主神，几大主神跟特别弱，跟那个反正就还容易让人骗，对吧，让那个人类给骗一愣一愣的、
嗯、
然后人家就要复活这个阿米特，
对
对吧，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月光骑士被打死了真是被给打死了，活生生给打死了，
就是因为这个孔苏那个时候
也被
封
印了，
也被封印了
能力也没有了，
对，
然后活生生被打死了，然后打死之后就转进是在精神病院里边，所以特别顺理成章的就让大家觉得哦，之前那些可能是假的，
幻想自己是超级英雄、
啊、幻想自己是超级英雄，而且就是他拍好多细节，什么那个他的医师，就是他的那个主治医生、
嗯、
就是那个谁，就是
大反派
大反派、就是、
沃克，
对吧，大反派有一个法宝是个拐杖，能够这个使出魔力，结果在这片就是在这个精神病院里，这拐杖就是一个他医生使的拐杖，不是法杖，对吧，医生穿一皮凉鞋，穿一皮凉鞋，在那个超级英雄的世界里边，这皮凉鞋就是这也是一个他这个反派这个让自己这个叫什么
受难
用的一个物件，里边搁上玻璃碴子，
苦行僧，
对对对，
苦行僧，
我全对应上了、嗯、然后那个为什么这个就是在这个他认为的幻想世界里边会要复活阿米特呢，是因为阿米特是个鳄鱼头、
嗯、
然后这个谁，这医生那个办公室里真有一个鳄鱼雕像，
对，
全都对上了，
鳄鱼手办
啊，对，鳄鱼手办全都对上了，对吧，然后这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假的嘛，对吧，结果最后呢就是更神奇、
那场戏拍的挺漂亮的，
对吧，就是真
那一集反正看着云里雾里，
云里雾里到底他们是不是假的，好多人在那一集都惊讶了，
我感觉是不是导演要玩我呀、
啊、好多就那集出圈，好多人就说这集封神了，我他妈看了四集，我他妈看了四集，看的都是假的，看的是他妈一精神病的脑子，对吧，结果其实这很明显就不就结果是
关键，你知道这就这部戏里面不仅仅是这个主角奥斯卡演的好、
嗯嗯、
那个伊桑霍克也是
对
也是跟他那个对戏对的好，伊桑霍克真的我感觉就是一个那个医师啊，我感觉就是在那在帮助他，
在帮助他。
我
在那帮男护士进来摁他的时候，医生说轻点，不要伤害他，不能对病人这样，对吧？但是这会儿他怎么着， 还咱们在这个在这精神病院里发现一个埃及棺材，
对，
打开里边是一个就是是黑衣服的他，哎，是哪个出来
的？打开的是史蒂文，
对吧？是另一个他，
对，
就是这分裂人格直接就看见自己了。对吧？就这会儿大家就说，哟，这是更严重了，在精神病院里就人格分裂了。再一开门就出一大河马，大家好，喂，你好，我来接
你
们来了。
你来学一个，
不就那么说话吗？我来接你们来了，我来接你们了，我来找找你们现在该看哪个什么哪一章的这个誓言，要开始翻，这翻都扔地下了。哎，好久不干这个活了，你知道吗？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人从这条道走了。
你觉得他上班的时候老这么说话？
对呀、
啊，
对呀、
啊。哦，你上班是这么说话的、
哎啊。这个我们有好多个阴间，已经很多人没有来这个阴间了。哎，好多年不见你们，我都生疏了。
你应该这个拍，给你拍短视频，加上你的肢体动作，
对吧？这肢体动作，手得飞起来。
你说有没有那种什么那个？
我就是差动耳朵。
对，就是给你上面再来俩耳朵，啪一说话你摇头晃。
但那耳朵小耳朵动得太可爱了，这河马神。
哎，你说他这个。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个神？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
对，对人家的这个宗教不尊重，幸亏是没有人信这个。就是他其实里边提到为什么说好长时间没有人来
了，这算恶搞了是吗？恶搞人家神了是吗？
反正你要是这么这个也不好说吧。如果你要是从《大话西游》啊什么的，《西游记后传》看也可以这么干，也可以这么干。《西游记后传》里边那对吧？不是、
哦、
对对对，
不是也这么来吗？对吧？那叫什么来的？那镇元子不是都到最后了说？哎，对了，那谁什么燃灯古佛死的时候，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我忘告诉你了。不是也这么胡来吗？对吧？你要这么看也行，但是
对，那你要是这样，那可能人家国家是不太乐意。
就是。
不够严肃，
主要就是什么呀？就是他们国家人也不信，
人就他们就觉得你这改编不能胡编。
对，但是不一样的点在哪儿？我说不一样点是，就是其实这河马也说了，说好长时间没有人来这儿，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信了，他这是个没有人信的宗教了，就是说
现在已经称不上是一个多大体量的宗教，
甚至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宗教，
对，
不是他就是神话嘛，
对，很多人认为
这
是神话，
你会拜盘古吗？
对，就跟希腊神话似的。希腊神话，你现在你说真有人信？
但实际在当时都是宗教。
对，当时
有人那个信盘古吗？这
我的盘古啊，
我的盘古啊，不是有吗？
对，
有吗？
有
那个咱们的那个好朋友冷淡熊，
冷淡熊
不是信盘古吗？
盘哦，信盘古是吧？什么信女娲倒是有人信，
是吗？
女娲
应该有人信。
女娲，伏羲信伏羲，
嗯，
对吧？这个什么说回来
不好，真不好说哈。
对，就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就是这样。他本国拍还好一点，你外国拍很尴尬。但是拍埃及唯一好一点的地方是，这个宗教确实没有人信了，没有人信了。但是你说埃及朋友们会不会认为破坏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文物形象，这就说不好了。
那希腊人就不是希腊人了，那就希腊那边的
那
些，那
无所谓，那因为那是他们一个本民族的东西，
就
是希腊。
他这个里边如果也引用包括北欧的那些神话，
就北欧跟希腊神话，就是它本身就是这叫什么，就是白人文化，所以你白人自己调侃。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啊，
对啊。那个北欧神话是就是什么盎格鲁撒克逊神话的那个源头嘛，所以作为美国的白人要拍这个两个神话，他就可以折腾相对会宽裕一点。咱们也可以
拍。哎，那你说咱们这个东亚三国拍孔子呢，不太行吧？咱们肯定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
啊。反正你老问这种问，没法回答。不行不行，咱们自个儿就得慎重，得慎。孔子还是慎重，你换一个。行了，我都不敢说了。其实还是说说什么埃及的吧，这省事儿。一个没有人信的宗教，对吧？这个就是他就是说回来，河马不是说没人走这条道，因为现在后来没有人信了。
对，
他还基本上是说谁信谁去走那条道嘛，
就是人死神也抢人嘛。
啊，死神也抢人，那个美国众神这么演的嘛。他最后所以就进入之后，这个河马带着他们去这个心灵之旅了嘛。其实在心灵之旅里过程中也是，就每个人就是说你们这两个人格没有完全的把心底的秘密说出来。
对，
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史蒂夫就是通过一间一间小屋子，都是回忆，通过一间一间小屋子知道自己是一个幻想。
但是有一间屋子他那个第三根人格要出来他没给打开。
对，就是那会儿也漏了一点，也透露了一点，说的哎，这间屋子是不是你？说不是，我没干过这事儿，那是你们，也不是。
哎，我觉得
还有别人，
我觉得他本人格是一直 在回避这个人格，因为这个人格太恐怖了。
因为这个人格
太
因为从这个
太暴力了。
对，电视剧里看，这个人格才是真正服从于那个孔苏神的
啊。
这个
复仇嘛，
这个孔苏这个神呢，就是说亦正亦邪。你听起来说，在这个故事里边是要打败这个阿米特这个更厉害的邪神出现，
阿米特
啊，但是他本身呢，这他也不是他对吧？他只按美国的思维，他不走程序正义啊，对吧？他不像蝙蝠侠似的说我们不杀呀，没有，就是逮谁杀谁，这种挺狠的，因为在结尾的时候他把大反派给杀了嘛，这不是一般这个现在的正派点的超级英雄最后都得收手嘛，对吧？
逮起来
嘛，关起来嘛。你看
审判他，
你看最后雷神抓那个复联一的时候，雷神抓他们这个洛基，也没给打死啊，对吧？崩，你虽然给人间给破坏成这样了，也没现场给他灭了。
不是，你要看复联一的话，你看到复联四，你觉得复联一的就是特别可笑。啊，到最后都已经啊，这是我都亲人什么弟弟啊，什么弟弟明显就是在家庭纠纷的感觉。
对啊，对，最后戴一手铐子，戴一嘴口嚼的，给
口嚼，
给传天上去了嘛，对吧？你就最后传上去，不是也没
什么西游记似的戏份？
对，就是
上仙来了，然后把那坐骑给收了。
对，雷神来收洛基嘛，对吧？雷神骑洛基嘛，对不对？就是。一样，他也一样，所以这孔苏呢，就是说，你从更那个现代的这个法律意识上讲，也不是多么的正义。
对，
所以这个，所以其实那个马克本身一直就是这个原人格是想反抗孔苏的，就是你别管，你别老那个奴役我。但是他一直屈从的原因是说，就是说你要是孔苏说你要不让我奴役，我找到一更好的身体，就是你媳妇儿。我要奴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做我的仆人，对吧？那个就是替我行事，对吧？你看我能给他神力，他肯定会屈服这种。所以这个谁，这马克就一直跟他媳妇儿就远离他媳妇儿，疏远他媳妇儿，所以导致史蒂夫开始都不知道有媳妇儿。
嗯，
后来见上他媳妇儿之后，他媳妇儿给他一离婚协议，他都傻了，我怎么会跟你离婚呢？是吧？这么漂亮。
你又本色演出
没有？
天上讲一媳妇儿
啊，天降媳妇儿，他那个最后他媳妇儿变神奇女侠了，对吧？他最后媳妇儿是没有当孔苏的仆人，
这个、
当了荷马神的仆人。
这个史蒂文他那个斯蒂文他为什么这个得到能力之后变成那个穿西服的死士了？啊，特别像，
就是跟那个区分开嘛，因为他不杀嘛，
太像了，
就是
啊、不是他那个。他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搞笑的那个劲儿，那肢体动作特别像死士。
对啊，就是这样啊，就是他不暴力嘛，所以他拥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其实表达过他用这能力跟那个谁，跟马克用这个，就跟他另一个人格用能力，能力是一样的。
对，
因为他挥拳打到过怪兽，也一拳给怪兽打飞，但是他不会使。而且他的心不是打，所以他
都能跟人聊，
他老跟人聊
唠嗑。
但是他变身能力有没有给他的聊这个增加 buff？
增加穿西服了，
就穿西服了。原先穿的是个工装，
嗯，
现在变成白西服，戴一白头套，对吧？然后脑袋
还
脑袋还一月牙，对吧？
嗯、
你就是问题出现在这儿。如果你是一个黑脸戴月牙，你可以靠跟人聊，对吧？你这是一你白脸戴月牙，你没这功能，
是就感觉是白膜，
对吧？你没这功能，你这咱们还得是黑脸戴月牙，铁面无私，对不
对？
你一正义，你跟人一
这是正义，
对不对？你他这白脸的不行，所以他最后变完之后，不是到最后一打仗，你说要不然马克你来吧，还是不行，对吧？
嗯、
这个
护卫的感觉，
对这个什么，讲讲这个埃及这几个神其实比较逗，
嗯，
这孔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孔苏。确实啊，就是我先就是聊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些，后来我在短视频也看了一些这个埃及的这个神话故事的这个讲解，我发现啊，大部分都是抄人家那个老高跟小莫的词儿。
啊，是吗？
真的，我开始听了几个，我说怎么都一个词儿啊？都怎么有点耳熟啊？我后来看老高跟小莫，就把老高小莫的词儿一个字儿不差的给抄下来、
啊。你也看老高跟小莫
啊？看。
那我上次问你，你不说你不看吗？
我看点儿，我不是天天看。
我上次有一次跟他说，然后他说他不看。
我不，我看，我这不看呀。但我不是每个都看，我是每个都看
。
你看的比我多，但是埃及这我看过，
嗯、
所以发现他们那词儿写跟老高小莫的一模一样。然后。所以我后来看了点那什么，看了一点那个文字的东西，还有一点以前我上学的时候老师 教的一些东西吧。
老师还教这个呢，
因为我们学美术史嘛，就是埃及的那种画法是特殊的一种美术画法，这种画法其实是影响到了很
涂鸦是吧？
不是涂鸦，它是就这么给你简单讲，你看埃及画的人都是侧脸，
对，
但眼睛是正的，
对。这
对
小猪佩奇嘛，
对，就是这是一个画法，
这是一个画，所以我之前我好像以前我就探跟你探讨过，
对，
他跟那个葫芦娃不一样，
对，
葫芦娃是有正面跟侧面的，
没错，
但是他这个
小猪佩奇没正面，
埃及的这个画法是，
埃及也是没正脸，
是
没正脸的，
是这样啊，就是说
布鲁伊也是
啊，
看过布鲁伊吗？
没有，
没
有。就是这种画法，这种画法就是至少影响到了，据说是像毕加索的立体画派是受这个影响。
毕加索不也是吗？
对，就是毕加索的立体画派是受这个影响。
俩眼睛一个斜着的。
对，其实你看漫画，你看咱们看漫画的时候，侧脸眼跟正脸眼不一样。
是，
正脸眼就是咱现在正常看的那个眼睛，就是有两个眼角。侧脸眼那个眼珠是个半圆，后头有一个眼角。
对，
对吧？但是埃及这个呢，是侧脸的脸，鼻子也是侧的。
嗯。
那个嘴也是侧的，
眼睛是正
的，眼睛是正的，
这挺神奇的，
很神奇。其实身体你仔细看
是
拧着的，
你深琢磨，哎，觉得还挺难的哈。
啊，人是做不出来这样。
他身体是向左向右看齐嘛？
对，他的身体特别逗，你他头是侧的吧？肩膀又是正的，
对，
肩膀是正的，胯又是侧的，
挺难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
也不能叫胯是侧，脚是侧的。
他脚是那么着，
他脚是侧的，所以他整个腿后边的那个形状，就我们上学就专门学这个，就专门学过一段这个
摆这姿势是吗？
不是摆这姿势，他教你为什么，都是因为古人的时候看人啊，
嗯，
他把这东西往一块画的时候，他都是分区块画的，就是我眼睛，我想啊，这眼睛怎么画是个眼睛？人对于眼睛的最直观的理解是
正面，
是正脸。
嗯，
是正面，而且也是最好画的。
嗯，
侧脸眼是特难画的，所以就画的是正脸眼。
嗯，
然后这个人的对于人的脸的这种感受，其实最大的特点是你有鼻子。你看没鼻子你就变伏地魔，你是有鼻子的，所以他会画侧脸，把鼻子必须画出来。
嗯，
人的这个上半身
没有那个就是平面三 D 画视角。
对，人的这上半身最大特点是肩膀锁骨这俩肩膀头子，然后两只胳膊左右胳膊，
对，
所以这个肩膀又给拧过来了。脚你琢磨，正脸脚是正面脚很难画，侧面脚很好画。
哦，
所以他的脚又给拧回去了，他就这么画的，
就是一偷懒的办法。
对，不叫偷懒，是古人就是用这种方法。
你看你刚才说的全都是这样比较简单。
我们学的时候是说这样最好表达，这样的话是表达更最清晰啊，表达最清晰，虽然远离真实但表达清晰。所以那会儿我们就专门学这个，那会儿老师就说过一个事儿，这次其实是我看了好多就是讲这方面的一些这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会说埃及神话吧，其实说实话埃及神话有点类似于中国神话体系，就是特别混乱。
嗯，就是中国本土神话，
中国本土混是就是因为大家老说啊，说中国神话没有体系，
对，
其实埃及神话也没体系，
是要啥体系？
它不是有没有体系的问题，是什么呀？是源头较多，时代较长导致的。
嗯，你说各个部落信的都不一样，
对，各个部落信的不一样，然后传一块之后，历史又长。
嗯，
我们历史长呢，就会这个经常变。啊，你变了之后呢？那你最后一出土古书啊，说这个朝代时候还是这么说呢？那下个朝代我能说跟上个朝代一样吗？上个朝代还说皇帝是神的儿子呢，那我现在我怎么能推翻神的儿子呢？我得说上个朝代那个神话是假的，我给你新来一个。所以在中国也是各个朝代的神话会不一样，埃及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埃及据说啊，就是据这个百度百科吧，或者说据一些历史书籍上说啊，说这个埃及这个从距今7000多年前就有了这个王朝，一共好像是30多代，一直传到公元600多年啊。当然了，这个有些也有一些短视频说，这个埃及是上个礼拜这个金字塔是前年造的，也经常有这种说法。
嗯，
说都是用现代工艺造的，为了骗
游啊，是
是是，有这种说法。当然，作为这个金字塔的这个研究者，这个
之前这个有说过，说那个二战时期啊，为了促进这埃及当地的旅游，所以就把这个金字塔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啊。
而且这是在二战前后啊。然后包括它那个外封皮儿，人家原来长得也不是那样的。这些都
反正很多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就说，但是 C 老师信哪个？ C 老师还是信能量塔，
我就信能量塔。
因为现在我也发现，在网上很多卖 C 老师提到的金字塔是能量塔，
他们可能都听了我说的。
那个这个幽王骑士里边有能量塔，
对啊，他也是，
他也买了一个能量塔跟家搁着，就是一个小细节。还有人说呢，是什么呀？这是能量塔吗？有人提了这么一句，说那东西，
我们那个是能让这个叫什么来着，反磁力装置。
然后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从其他的一些历史书吧，其他一些大家认为的历史书上，这个不要认为，大家的这个我学的这些历史书上边、
嗯、
说埃及是七千多年前就有了它的这个文明了，
嗯，
然后大概在公元六百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神话体系就结束了，因为就变成其他宗教了，他们当地就信仰其他宗教了，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埃及的这个神话体系的下限，
嗯，
大概也就是说公元六百年吧，
嗯，
或者公元五百年吧，
嗯。
好像距离咱们现在更近一点儿，
啊、哦，是，
它距离埃及神话的源头更远，所以就是我们当时老师就讲说，我们现在对于埃及神话的很多不理解，其实在公元五百年的时候大家也不理解，因为这个时间足够长的时候，我们好像跟那个埃及神话最下限的那个时间段的时候，
嗯，
对于上古的认知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大家老会误以为好像这从七千年到公元五百，就七千多年前到五百多年前，整个埃及神话就是一个很成体系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不是，也都是一代一代来回变，所以他们的那个神话是比较复杂，这就导致了这个为什么这个月亮神在这个故事里边说他进不了主流，
嗯，
因为他是某一个时间段的神，
嗯，
过了那时间段就过去了，没人信这神了。
是因为是众神体系本身也都是这样的，
众神
体系
有这么一特点，
对，就是不定谁当政。其实你包括希腊神话里面本身，咱们现在知道的说是希腊神话宙斯最牛逼，
对，希腊神话，
但是宙斯前面还有一辈呢，
对。其实那就是他们的朝代的更替，
对，
他们不叫朝代，王朝吧，就是这个王朝的更替之后，导致了他们神话体系的更替。
对，
然后呢，这个所以这个孔苏这个角色，实际上那个在更老的神话里边是出现过的，但真不长鸟样，他是一个小孩儿，有一种说法，他是埃及的这个好像是阿蒙这个神，就是很大的一个神，
九神之一了。
对，很大神的一个后代，就是儿子，就是这个大神跟他的媳妇儿，跟这个儿子月神，等于是像太阳神跟媳妇儿跟月神，他们三个人形成一个这个体系，叫这个他们叫什么来着？叫三连神。就是这三个神是有点三位一体的意思，这是三个一家子组成一个神的集团，是在当时是有一个城是信这个的，它并不是全埃及都信，
那时候都是城邦嘛，在那个年代，
对对对，所以它只是在一个时代一个城邦信这个，所以这个神在那个城邦有很多的祭典，但是到了这个其他的朝代，这个神的祭典就会变少，所以这个神慢慢就离开了他们的主流神，他们的主流神后来就好，片里也讲了，叫九柱神，有这个九个大神，有这么九个神，这是挺后来传承的这么一个现在讲的比较多的一个埃及神话体系，是有九个神，
但是阿努比斯也不在里边
啊，阿努比斯因为神力比较低，阿努比斯是一个不太厉害的神，只不过是
看门的，
对，阿努比斯只不过是这个形象就跟死神有一定的挂钩，
西里苏斯那儿，
对，他有一定的挂钩，然后这个形象又比较有特点，所以导致他在后来的流行文化里边传播特别大，
对
对吧？
对，
你看，就确实像你说的，魔兽世界的这个西里苏斯，就这个做的这些怪兽就有狗头神，就是这阿努比斯。以前夜行神龙里边也是一提到埃及，他们就是放这个阿努比斯。实际在整个他的这个埃及神话里边，这个阿努比斯没有那么高的地位。
其实他可能就相当于黑白无常这种感觉，但是
哎，对，差不太多，他就是个这个死亡引路人。
对，
然后呢，这个谁呢？这个孔苏呢，就跟。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后来的这个九神，就是九柱神神话里边，还是给这个孔苏留了一个小位置
啊，
对，留了一个小位置，但不是在这九个神里边，
嗯、
是怎么回事呢？我大概讲讲吧，这故事挺好玩的，关系到他们的这个创世，关系到他们的创世。说呀，这个首先再说一点，这个、埃及还有一个特逗的，就是他们这神吧，就是分时间段。就是我个人理解，也是由于各个朝代的交替，就是说我把你这个王朝征服了，
嗯，
都是在埃及，咱都信的神差不多，但是你可能信的神叫这名，我信的神叫那个名，我把你征服了，我也不能说把你神取缔了，这样的话你的臣民会不高兴，
给他换一职位，
有换职位的，有甚至就是说我信这跟你信那是一个神
啊、哦，两瓶。
哎，其实我跟你说，像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啊，这可能不太恰当，但是也有这么认为的，所以这个概不负责啊。
嗯，
太上老君到底是不是三清里边的这个道德真君？
反正
是他是不是老子
啊？对，《封神演义》里边说是。
对，其实他后来就是有就是说，其实，在有些时间段他们是分开的，是不同的人。后来慢慢合成一个人，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更容易让更多人去信仰这个信这一个东西，没必要给他们拆得那么散。因为众神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散，神仙特别散，所以在有些时候就会给他们整合。这个埃及也是，后来就是他们太阳神就一堆太阳神，一堆太阳神，早上的太阳神，中午的太阳神，晚上的太阳神，就好几个太阳神，
最后就变成一个。
最后有些就合并了，有些就没合并。
嗯，
然后呢，这个哎，正好说一下，这里边它有一个早上的太阳神，那个脑袋是个屎壳郎。就这个片里边不也有一只
圣甲虫吗？
圣甲虫就是圣甲虫，
哦、
就是屎壳郎。
哦哟，
因为这为什么去就确定就是不能叫确定啊？现在主要的这个研究者认为它为什么是屎壳郎，就是这个片里边不是其实也有吗？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是在找这个黄金屎壳郎，就是
圣甲虫，
就找这圣甲虫是一个法宝，它像罗盘一样会指明一个方向，让它去寻找东西。为什么是这个东西？这种说法是说是这个，因为它会滚那个球，滚那个粪球，粪球里边会长出东西，因为这个。粪便实际上是一种肥料，它能长出东西，它更像象征着生机。所以太阳是太，这个也是他们一个特点，就是古埃及人是太阳崇拜比较重，而且后来一直流传下来，
比较晒。
很多文化信仰起源都有太阳崇拜，包括中国也有太阳崇拜，但是后来这些太阳崇拜可能由于生产关系、劳动关系或者纬度关系，这些崇拜有些就衰落了，
对，
就是变成其他崇拜来那什么。跟你说他们可能太阳比较毒，比较晒，所以他们那太阳崇拜特别重，他们太阳崇拜就会认为太阳是给世界带来生机的，有道理吧？
有道理，
光合作用嘛，
嗯，
没有光合作用你这
那边那时候也郁郁葱葱的，
对吧？所以他认为什么呀？太阳也是个球，它孕育生命；粪球也是个球，它孕育生命。
这个类比实在有点不太理解。
所以应该在天空中有一个推这个太阳的东西，就是一个神圣，就是圣甲虫嘛。
对，
就是神圣的屎壳郎，就神圣的这个甲虫，它会
我都想起《银魂》里边找那，
它会推太阳，推这个生命球。推这个生命球、
哦、好的
啊，所以这个早上的太阳的这个神的脑袋是个生命球，是个圣甲虫，很奇怪。然后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后边就是这个一般都会讲到的这个埃及神话的起源里边，就是说他们后来有了这个风神，有了雨神，这是他们比较除了这个早期的最早期的什么这个什么阿蒙神，他们的都是说是这个叫隐匿之神，隐匿之神。我觉得后来，我个人认为后来日本神话抄他们了，因为日本神话的这些什么类似于伊西那岐之前的神也都是隐匿神，都是隐匿神。这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不露真相的神，就是后来有的这些神里边，就是最早出现的是类似于风神跟雨神，然后风神雨神呢生了天神跟地神，然后呢。这个当然是天神跟地神，就风神跟雨神吧，应该好像就算是兄妹吧，反正就生了这俩。但是他们就觉得不能让底下的还这么兄妹的来，但是你那会儿你又没别人嘛，对吧？所以呢，就是挺逗的，
就
这
就我来呗。
这没有这风神啊，就把这个天神给举起来了。天神是个女神，天神是个女神，然后就把天神举起来之后呢，这个天神跟地神就分开了，分开了之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
听着也有点我国神话色彩了。
就说呀，然后后来就是谁？我看有的书里好像说是拉吧，反正就是太阳神，也有说是风神的，反正就说你们不能生孩子，你们不能生孩子，360天都不许生，360天，
那5天可以。
说原来那个祭天方法里没有，就是360天，360天都不能生。然后那什么呢？那个这个时候有一个神呢，就说想帮帮他们生孩子。
我看过这段，
叫什么呢？叫这个应该叫透特，透特神。这透特呢，就是众神众神，应该是美国众神里就出来的那个人，
对，
就是写书的，一写字儿神，那个就是他是能够发明文字，就是一智慧神吧。这个智慧神在后来的神话故事里边，基本被定为月神， 但实际上这个神早期他不是月神，他就是一个智慧神，但是他就是故事里边就这么说，说怎么偷几天呢，360天不能生，咱们给你匀吧出几天来不就完了吗，怎么匀呢，说就找到了这个月神孔苏，这个月神就这会儿就出现了，就跟着月神孔苏什么呢，下棋，说咱俩打个赌下棋吧，俩人就下棋，这孔苏呢，这孔苏他下不过这智慧神，这孔苏也是愣，就他叫智慧神，你跟他下棋对不对，你能下赢吗，就下输了，但是他们俩挂了彩了，说赌，说这得赌点什么，你说不挂点响这玩儿没劲，说挂什么响啊，说的也不多了，这样说的偷，就是说咱俩挂你那个，挂你身上的光，挂你好像是1/70的光，这个他俩就挂这赌，结果就人家偷特就赢了，赢了之后呢，这孔苏这月亮神就输了，所以就月亮神就得交出1/70的光，这1/70的光呢，就是每天得拿出1/70的光给这个偷特，这偷特呢就等于是每天偷了1/70的时间，传吧出5天来，传吧出5天的时间，然后给这另外两个神生孩子。你不是360天不能生吗？我从孔苏这儿偷了5天
啊，你这俩就可以
生。他偷的这5天是从孔苏这儿偷，这好多故事里边没有说从哪儿偷了5天，这5天就是跟孔苏打赌偷的这5天，偷的这5天给这天神跟地神生孩子了。这天神地神生孩子，生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是欧西里斯，这个。这个《幽王骑士》里也提了
啊，就是那个他们那个说那大头那几个神，
那对那大河马划船的时候，就是说就是不是这个幽王骑士死了吗，大河马划船带他们去哪儿，就不是说就是去这个欧西里斯这块嘛，过欧西里斯之门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是最后这大河马那个说要给他们送回去的时候还说呢，说算了不管欧西里斯怎么想了，这欧西里斯没有出现了，但是这欧西里斯其实就也是埃及神话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神，他本来说是掌管人间，后来这个死了，然后给害死了吧，这死了之后就这个到了阴间了，到了阴间就当阴间的神了，他就当了阴间的神了，
冥王嘛，
冥就变，对，变成算是冥王吧，然后冥王他手底下就有那怪兽阿米特，这阿米特不是后来一直说这个孔苏要阻止阿米特嘛，对吧，这个所以你就先说这儿，所以这孔苏你能听出来他跟那些人不在一个流派里，他好像是单独的一个世外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
跟路亚似的，
对，所以他后来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他就是在这个是在这个欲望骑士里边人家那个一帮神开会
没他
什么事儿嘛，然后还要求他那什么，就是他最后得附在欲望骑士身上过去跟人对话去，人家还都给他封印了，对吧，因为那波人就不跟你玩，就是我们因为后来人家
上层社会，
你那个崇拜早过去了，你那崇拜没人信你了，我们这虽然也没人信吧，但我们这后来没人信的，我们这9个算厉害了，
离现在还是近的，
对，我们更近一点，你这个而且你跟我们体系里边你让人打赌都输了东西的人，你这不太行。你要是偷特神到那儿，大家可能得毕恭毕敬，对吧？孔苏这还是打赌输了的人，所以就是他有点被排在这外。那阿米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说这个生的这几个孩子里边吧，生这几个孩子里边，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欧西里斯，他到了阴间，然后后来成为阴间的神之后呢，就是他有这么一个设定。这设定从圣斗士开始就有。圣斗士那个不是要开始就从圣斗士那个漫画里边我们就开始接触到过，觉得特别震撼，就是说死了之后撑心脏，就现场把你心脏啪给掏出来搁在一个天平上撑，这个撑完之后其实一般那个像那个圣斗士也好像那个美国众神也好都有这个场景，
对，
但是这个场景后头没演什么呀，没演这撑完了之后怎么着，对吧，一般都撑完了之后啊你是个好人主角团嘛，你是个好人，你的良心对吧，或者说你不好我毁灭你让你永世不得超生什么的，对吧，实际上在古埃及神话里边撑完这个就是说拿一个羽毛跟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羽毛跟你的心脏来撑，看你的心脏沉还是羽毛沉平衡什么的才证明你是这个好人，坏人要受到惩罚，说因为古埃及这个神话体系里边说对于死亡的认知也比较奇特，说你死了呀，实际你没死，就明白吗？你死了，
要不然他们那边是、那个、
你就是你没死透，
对，
你没死透，
他们就是搁在那个能量塔里边，还能再回复过来吗？
你闹能量塔，闹能量塔。哎，好像说这个欧西里斯当时就是被分尸了，后来是给收集起来之后，由这个狗头神阿努比斯负责制作成一个木乃伊，然后复活的，成为了阴间神。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跟这个神一样，
嗯，
就是，但是我个人理解这件事好像只发生在贵族身上，
嗯，是
啊就好像老百姓没有这个特权，没有老百姓，我好像看没有这个特权，都是国王啊贵族啊，
因为法老就被认为是神，
对 对法老，因为他们法老说自己是神的后代，
对，
就是对，说是要裹起来，所以这个尸体要留着，说因为你死的时候你没死透，你要到这个欧西里斯这块给你审，审完之后才决定你是死透了还是你复活，他们都不是去阴间，不是轮回，是现场复活，
嗯
啊，
太厉害了，
这特别狠，现场复活。但是我猜测啊，这只是我猜测，这个应该是只有法老可以，因为他的故事里边后来的这个埃及法老就是这个欧西里斯的儿子，他们这一支传下去的，所以我认为是说，哎，我们祖宗是可以通过木乃伊复活，我们
也可以，
但是拼
没有一个复活，他每辈儿都信啊。
人家说什么呀？人说你看现在你找着这些木乃伊，那些为什么没找着？复活了，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死了之后，你得去那儿审判去。然后好人呢，他就这个《欲望骑士》里边说了，说去一个什么什么地儿吧，什么什么尾芦苇的这么一个平原，一个那么原地吧，说反正就是幸福生活吧，天堂了。死了你就直接这个沙漠里边，你就死掉，就毁灭了，没有了。然后这个法老你就复活去，对吧？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呢，我看那个文字性的那个介绍里边说，还特复杂。说得一步一步的审，然后但是那审好像反正就是有些罪你有没有，他有很明确的几期有些罪有没有，然后还有就是在还有一个考试考你对于这些神
笔试吗，
差不多就是问你答，然后就是你得对这些神的名字都能背下来，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12个小球有一个是残次品，
就不是没有，就是考文科
、啊、
背神的名字然后还有就是你现实生活中就是你就是你不是去世了吗，你的这些亲戚们喊你的名字喊的响不响，就跟这些都有关系，
哦，
特别复杂。所以说他们那个金字塔里有好多雕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国王的名字会被反复提起，因为他们对于名字的重视程度很高。他们有一个神话里就是说为了知道神的名字，他们拿毒蛇咬神，然后
拿毒蛇咬神，神会喊自己名字是吗？
不是，然后有人来给他治病啊，
嗯，
说的神那个我能给你治病，但是另一个神去说的就能给你治病，说怎么治啊，但是我需要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药引子，
天哪，
特别逗。然后说回来说这个，如果说这称完这心，如果你不行，你不是好人，这心怎么办？就扔给一个怪兽吃，这个怪兽就是这个阿米特。这个怪兽的说法，因为在欲望骑士里边一看是个大
鳄鱼，
实际这个怪兽的说法是鳄鱼的头，
甭说怪嘛，
狮子的身啊，狮子的上半身吧，
对，
河马的下半身，
缝合怪。
更有意思的是后来出那河马神，
嗯，
我看书上写的是河马的头，
鳄鱼身，
狮子的身，鳄鱼的尾巴
啊，对，
就这阿米特反过来就是这河马神，
嗯，反阿米特吧，
当然这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在古埃及认为这个阿米特是最恐怖的东西。因为他现实中能遇到的最恐怖的东西就是这个，鳄鱼、狮子，还有河马。
大河马也吃人，
河马很恐怖。别看它食草，据说河马的那个性格很暴力的。
是是是，
说那个好像当年好像据我听说啊，说当年美国人发现河马肉多，想饲养河马，想驯服河马，饲养河马好像没有成功。就是那个河马很暴力的。河马领地意识极强，
而且跑得极快，
大牙能直接戳死任何动物。
嗯，
说什么犀牛、大象都躲着它，所以河马好像是我那天看说那个每年的死亡率，全世界河马导致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比胖子撞死的还高是吧？
比胖子撞的
胖子是谁？
就是河马导致死亡率是非常非常恐怖，一年死很多人，河马这个伤人的事情，对吧？这个，所以就是在古埃及认为这三个东西最恐怖，就把这仨东西给缝一块了，就是这阿米特。这阿米特就是吃这个坏人心的，
吃人心的、嗯、
坏人心
啊。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他就说嘛，他吃的是坏人心，所以就是你有坏心眼我就吃了你。
你指他个吧、
嗯、就我指你，你有坏心眼我就吃了你。
你说指自己，
我有坏心眼就把我吃了。真是。所以这片里边不是后来核心教练跟孔苏打架就这儿吗？
嗯，
孔苏说没干坏事啊，你没干坏事你杀他干嘛呀？
因为孔苏是人家干了坏事他杀。
孔苏说干了坏事才杀嘛，这阿米特是说他有坏心就杀，对吧？这个因为故事里边就是说他吃那个坏心的。
他们也看过菲利普迪克，
他吃那坏心，对，所以那原希腊神
卖的不好啊，没人买、啊，
露底了，是到底是哪个卖的不好？原希腊神话里边没有这一趴、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原希腊神话里没有这一趴，这一趴是后来这个漫画。
菲利普迪克也打不过吴承恩，
吴承恩。这个就是阿米特的这个阿米特的由来是这个，这个怪兽，其实这个就是很少有人提到它。很少有人提到他，因为大家就都是讲到撑完心脏这段就已经结束了，实际后边是要喂这个阿米特的，这个源头就是这个吧。
嗯，
但是希腊神话不是希腊，这埃及神话挺有意思的，就在于这个因为时间太长了，从公元前这个就反正从距今7000多年前一直到公元500-600年的时候，整个这个传承过程中就是一个的流派，导致这个神还是比较多的，
是
比较多。因为一般主要一说就是那九个什么九大神啊，这九柱神啊什么的，
反正能知道奥西里斯跟那个拉已经算是这个什么伊西斯。
反正这河马神我以前也不了解，这河马神我真不了解。你像这回出这河马神叫什么来的，
赛
不是叫，你查查这河马神叫什么玩意儿来的，什么什么什么特，
哦，叫塔沃瑞特。
这塔沃瑞特，这河马神，其实这河马神之前都不太了解，这
就已经小的不能再小的神了。
对，其实他是个小神，他是个小神，他并不是没有，
就跟土地公人家也有名。
这个小神我那天在那个更详细的文字的书里边看，说这个神是保护那什么的，是保护生孩子的。说猜测，学者猜测，
嗯，
因为河马肚子大。但是这个神的那个古画我看见了，一个下垂的很，对对对对对，就是下垂的很严重。就是说实话，这个再说一个啊，这个古代埃及的这些神到底长得个什么脑袋，什么鹰脑袋呀，什么河马脑袋呀，还是鳄鱼脑袋呀，嗯，没人知道，都是看画看的。就是他觉得像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后来的人啊，后来的这些学者们根据这猜的。河马神他肚子大，所以经常被比作孕妇
啊，金凯瑞都钻啊。
真是这个原因，你别乐，对吧？这真是这个原因。
我们俩都没乐，是你乐，
你今儿
他妈有点像这个马特，你知道吗？就有点自我分裂。
我就跟我自己另一个人格说呢，
你感觉你这坐着还一个未渗出，
你别乐啊！这个真是这原因，所以这个神说在当时埃及就是一直被当做这个保护孕妇
啊，
保护
送子观音，
可以理解为送子，因为他肚子大好生，好从里头出来人。
这里边不是那个他们什么长老院还把好多神都给那个封禁了吗？
啊，对。那个、
为什么呀？就感觉好像这个不听他们话，他们
就
投票给封了。
对，这是这个片儿里边
的
设定，
特别独裁霸权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像金花说的，不是我这个时代的神了。
你不是我这时代神了，
你
不跟
我
们九个人玩。哎，但是他封在一小雕像里。
对，
说这个还行，
一踩人就出来了。
这个还挺有意思。这个其实也是他们古代埃及还真有这么个说法
啊。但是他们这就没有什么那个防范工作，就谁进来这猜一下，这就
那不是正常人进不来吗？这不是让一人给骗了吗？有、人给他们骗了才进来的吗？那个反派，那个谁，伊森霍克骗了人才进来的。他就是说，那个好像是说埃及他那个神话里边真有这个说法，就是说一般是要让这个灵魂，因为他认为法老都是神，
嗯，
就是神的后代，然后他要回到木乃伊里。
就其实就回到了一个
时光，如果对他们说，如果木乃伊不存在了，确实可以回到一个木雕像里，还是一个什么土雕像，反正可以回到雕像里。
我
借用了这个，
我去年夏天8月份的时候去看了一次木乃伊
展，
对，就在那个北京世纪坛、
嗯、
有一个，他真是专门从埃及那儿运过来的、
嗯，
有几个年头比较久，上过咱们历史书的，但是实际上他那个 木乃伊那个棺椁很小，
嗯，
就是就差不多你那个小饭桌那么大，
它里边装的是个小孩儿，
可能是、
啊、小木乃伊，
是，反正大的没搬过来。嗯、
哎，这
看了真品了。
去那个哪儿？去卢浮宫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我突然想，
那个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
在这重要人物，你别想着木乃伊晚上都复活了，然后出去唱歌去。
啊、
咱小时候不是看过那么一个木乃伊战士的一个动画片吗？你看过吗？
看过，
是吧？还去人家晚上去人酒吧给人弹贝斯去。就四个木乃伊，
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四个木乃伊，小神龙俱乐部演的，
嗯
啊、
就是木乃伊战士。
对，你看那这回月光骑士那造型，不是也是木乃伊战士吗？
啊，
对，
他是按木乃伊那个国法，就不在那个国法吧，就那个造型，一堆绷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媳妇儿就不是那样，
他媳妇儿信那神，可能啊，信的是河马神吧。河马神不是说了那么句话吗？说他们这回装备能不能好看点？对吧？要不然你看那谁月光骑士得死一下呢？
啊，
嗯，对吧？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尾就是月光骑士还有第三个人格依然听着这个孔苏这个月神的。当然，这个好像据我看的资料里边说月神在某一个时期，在某一个埃及的历史时期里边，据考证是个邪神，
是个邪神，
是个邪神，就是他早期是被当作那个就是什么三连神的时候是一个。神的儿子，
嗯，
那脑袋上顶着新月跟满月，说到有一个时代的时候，他特别奇怪，到有一个时代的时候，他就变成那个鹰头，就这个鹰头的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半邪神，
懂了、
嗯，
德鲁伊嘛，
变身了，不是他这个邪的邪还特别邪，
嗯，
特别邪，他是专门偷神，他专门偷神下来给国王吸，国王可以吸神，然后。
吸神，
对，吸神的神力。
哦，
这你看别故里都是那个吸血鬼吸人，就是他这故里边是孔苏，就是这个埃及的有一段就是说
阳气儿也就不能吸，得吸神气儿，
吸神气儿，孔苏帮着这个人类去偷神，然后让人吸。
嗯，
这挺
嗨，我胡这神话都胡说八道，
那可不是嘛，都是假的，我可不信任何这个。
而且我就是现在这个孔苏，他作为咱们这个。地球上的这个神是吧？咱说不好，他是不是外星来的呀？这会不会跟康联系在一起啊？
应该不会，他这个应该不会，
不跟康联系一起吗？
不过
联系是有可能的，但是就是说不是，应该不是说哪天说他们是外星来的，外星留给那个北欧的了，北欧神是外星的。
因为这里边
漫画里有没有介绍过他的那个？
没，我没看过，至少我没看过，就是漫画里有太多埃及神的展现，
没听你。聊我
少，
对，这里不是说这些
DC 的多一点
，DC 会 DC 除了几个神都有，
除了绿巨人你都说过，
可以了，
也算那个，
嗯，
踩的点踩的不错，
对，反正他没怎么说这，因为我看那个雷神四里边说好像可能带希腊神吧，
对，带希腊神，因为会出现一个大反派，就是弑神者嘛，刚才跟你聊。
啊，
说那个弑神者、
就
是、
啊，
就
战神，战神四
啊，
哦，我知道吧，我知道这个确实你这个埃及的这个确实不太容易，确实不太容易作为这个他接下来这个故事的这个，
对他最后还是得弄那个，
还是得弄他们希腊、
他们希腊、北欧的那些。
嗯，
那个他们也是他们老百姓看着能看得懂，
是、
啊、对吧？这我操，他们哪儿我他埃及人可能不知道孔苏是谁，大河马神、啊、我都不看资料，我他妈知我四我也
不知道，看了资料你也不知道他是大河马，
就哎，我看了好几本，就不是每本里都有，还不是每本里都有这个神，这个神的资料特别少，这个河马神直到有一个考证，那个埃及古代人生活的那块才有介绍这个神的，在神谱里边都这个神就提个名字，说那个就是那个欧什么欧西里斯的那个坏弟弟、
嗯、
他坏弟弟的某个妾可能是这个河马神，就很远的一个神，你说弄这么一个，所以就还是。